好，我想我们就继续讲《使徒行传》。我们已经看过，就是在腓立斯，就是腓立斯去罗马巡抚，他把保罗又留在监里面有2年。所以讲到保罗坐监的时候，当然他在罗马是坐了2年的监，那么在腓立斯，在这个该萨利亚也是坐了2年监。如果大家相信路加，有人相信说这个路加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是的话，那么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大家知道说路加福音很多里面的资料，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路加搜集，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路加搜集的。所以，该萨利亚那两个人。就是这样的，保罗就这么经过。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2年好像不清不楚，但是其实这2年对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因为下面以后要走更不容易的一条路。然后25章以后就开始，这个腓斯都呢就开始接任了。腓斯都是另外一个巡抚，那么结果呢，他们。一到任以后，第三天他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犹太的祭司长和首领呢，又去控告保罗，那么结果，然后呢，这个腓斯都，这个腓斯都回到该撒，回到该，呃，撒，该，呃，回到该撒利亚的时候，那么这些犹太人又来了，那么正式的控告他，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呢，这个保罗就开始分诉了。那么他，但是腓斯都要讨这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那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儿听我审断这个事呢？"结果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那不要忘记，他是个罗马的公民，所以呢，像这种情形，他可以一直上诉到该撒。所以，最后呢，所以他最后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那么，这个是所有罗马公民，这是那个时候的术语。如果他决定说"我真的要上诉到高撒的话，那上诉到该撒的话，那么他就像保罗这样讲的："我要上告于该撒。"那这个时候呢，腓斯都就应该要决定了。所以后来腓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所以到这里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说过，保罗他要去罗马，结果呢，在耶路撒冷，主就告诉他说："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主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去到罗马，能不能去罗马？那么这件事情现在是罗马的政府，罗马巡抚当然代表罗马皇帝，那正式对保罗说："你可以，你如果要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意思就是说往罗马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一步一步的就是往那个方向发展。不光是神听的祷告，不光神告诉他，神听他。那么到底怎么做呢？你看，在环境上，自然就开始安排起来了。那么现在他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他能去罗马，那么只有上诉于高塞，只有上诉于该撒。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罗马巡抚代表政府说你可以去，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往那个方向去。所以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么那个时候呢，来了一个客人，他的名叫亚基帕王。那么亚基帕王是谁呢？我们要弄清楚，他是这个希律家史里面最后的一个成员。那么都知道，他的曾祖父是大希律，大希律就是在主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在他主耶稣降生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听说这个博士来拜主耶稣，所以他下一个命令就是2岁以内的孩子通通杀光，那就是那个大希律。那么大希律就是大兴土木那个，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好像秦始皇一样。那么他大兴土木，所以是他把这圣殿美化了。 教，那时候圣殿成为当时最大的宗教广场。那么这个我们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还有什么很多地方，就是像他们东宫啊什么很多地方，那么它是很有名的，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有建树，就是大兴土木的这样一个人。那么这是大希律。那么这个亚基哈王呢，是大希律的曾孙，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是被虫咬死的那个希律，所以他的父亲呢是亚基巴王一世，他是亚基大王二世，所以他的父亲。那么他的叔祖父是谁呢？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个狐狸，是另外一个希律，你记得吗？那么那个希律呢，是长在谁的头呢？是长在约翰的头。所以大家看看，你看这个亚基帕现在站在保罗，他亚基帕现在听说保罗的故事，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这一次你看，实在说来，亚基帕没有权利，因为不要忘记，在这里最大的权利，最有权的是谁？当然是罗马巡抚。那么这个所谓亚基巴王呢，不过是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就是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什么权利。他在耶路撒冷他最多是设立祭司长而已，他其他的实在说来没有什么实权的。所以这一次呢，完全是给他一个机会，那么客人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尤其是菲斯都他摇曳不动，摇曳不定，他这个不能决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让这个亚基巴王呢就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最后呢，声明说这个到了那天，你看亚基巴和百尼基就大张威势而来，他的太太呢叫做百尼基，那么就大张威势而来，那同时众千夫长，还不是一个千夫长，好多千夫长。还有城里的尊贵人就进入了宫厅，那么菲利士当然在这个时候，包括菲斯都在一起，那么在他们大会堂里面，那么保罗呢在那里分诉，特别在亚基巴王面前分诉。不过当然记得哈，这个亚基巴王呢是犹太人，或者说半个犹太人，因为你知道大希律王他是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以东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希律王所以做王，当然是因为跟犹太有关系。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大家会注意到保罗对于菲斯都讲的话，或者对于亚基巴王讲的话都不一样的。因为亚基巴王他是懂得这个犹太的种种的，他懂得这些的。比方说，他说亚基巴王啊，这个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是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保罗呢是在这个情形底下对谁说话呢？对亚基巴王说话。所以这又给保罗一个机会。所以你看，保罗现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在乱民面前做见证，然后他在官府在公会面前做见证，然后呢在腓力斯面前做见证，然后呢在腓斯都面前做见证。他是犯人，但是圣灵呢就给他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么圣灵也把这些把它记录下来。那么现在呢，最后的一个见证就是在亚基巴王面前所做的见证。不过这个见证呢，几乎是把保罗他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所做见证的一个最大的总结。所以他和他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又怎样呢？他又他在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又把他又再一次做他自己当时得救蒙恩的见证。那我顺便再提一下啊，这个亚基帕在这里啊，圣经说是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了盖萨利亚。那么百基尼是谁呢？好像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其实他的姊妹。所以所有这个读历史人说，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乱伦。那么圣灵特地呢是把这个写，就是把特别衬托出在这种情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个保罗呢，你看见保罗呢，就。 所以你看见保罗呢，就在这个场合里面，那么就对这么多人就公开做见证，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保罗将来到罗马去的话，那么你今天到罗马废墟去看呢，有一个废墟叫做 Julia Basilica Julia。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大帝，罗马的这个凯撒大帝是 Julia 嘛，所以他有很多大公搭这个会堂，这个大会堂 Basilica 就是你如果上诉于该杀的话，就是在那里上诉的，所以是个大厅，就像这里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能想象保罗如果真的在罗马，圣经后来没有记载，但是主明明说他在凯撒面前做见证。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是发生了。那么如果是真的上诉于凯撒，真的在尼禄面前做见证的话，那么一定在什么地方呢？一定是在这个 Julia 大会堂。那么 Julia 大会堂，如果你要想象是怎么样的情形，就是这里的情形。现在你看见有菲斯都，而且你看亚基帕，然后呢保罗在那里做见证，所以这个等于是他到罗马做见证的预言。所以你就会晓得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特别讲到这一段，当然有它的原因的。那么当他对于当他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么就是第19节。亚基巴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店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你看见了，主给他一个讲台，主给他一个机会。那么你可以想象到，他将来在凯撒，将来在皇帝面前，在朱莉亚大会厅，在大会堂里面，你可以想象那个虽然圣经没有记下来，但是情景就是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时候，保罗跟随主已经大概22年，蒙恩得救已经22年。22年前，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那个异象，所以现在他总括起来。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那个异象，不光让我看见了，那个异象也让我顺服了。因为这个异象的缘故，现在我戴着手链；因为异象的缘故，他现在像犯人一样；因为异象的缘故，他像一台的戏景给世人观看。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这个26章的话，你看是非常非常的雄壮，非常非常的雄壮。所以最后呢？”路加特别讲到说，保罗这样分数啊，结果腓斯都啊就要插嘴了，他听不下去了。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连腓斯都啊听不大懂，有听好像又听又懂又不懂。”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他说腓斯，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但你看保罗怎么回答？他说：“非自度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事向王隐藏，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你看，话锋一转，又转到什么亚基巴王那里去了？为什么？现在呢？你看他现在对象什么是亚基巴王？他说：“你信先知吗？”他说：“我知道你是信的。”那亚基巴很有意思，他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你看见吗？这非常幽默的。然后保罗说：“你看保罗下面怎么说？”他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你看见吗？当这些人面前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所求的不要像你们像我一样，但是呢，只要不要像我一样带着锁链。”你看见保罗满了圣灵的同在，也满了从圣灵来的特别的口才，所以最后很清楚的，最后的判决是什么呢？因为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 把我们的罪。所以亚基巴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杀，就可以释放。所以最后的其实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知道说，最后呢，因为既然这个犯人还要上诉于该杀，所以下面的结果就是清楚了，那么保罗呢要往罗马去。但是保罗现在是个犯人，犯人怎么去罗马呢？所以是被押解到罗马去。所以从27章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犯人从监狱里面提出来，那么现在要解往罗马去。所以呢，27章第1节，腓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的尤流。那么有一只亚达尼田的船呢，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所以现在陪保罗去的两个人，一个是亚历达古，还有一个就是路加。我们已经说过了，根据罗马的规矩，如果有人要陪犯人走这一段路，可以的，但这两个人必须像囚犯一样，要失去他们自由。所以很明显的，你看亚历达古为着保罗的缘故要服侍他，还有路加为着陪伴他，他们两个都愿意失去他们的自由身。所以下面很明显，27、28，你看见都是路加经过，看亲身经过，这可以说是头手的知识。那不光如此呢，还有就是像亚历达古也这样。那么从此以后呢，他们就上了这个船。那么一路上大家都知道，后来的结果大家晓得，遇见船难啊什么的。那么这条路当然是很难的路，因为犯人是没有自由的。如果跟让保罗来拣选的话，因为那我们说在小亚细亚那一带都是吹西风的，所以保罗如果自己有拣选，你看他三次环游古道里面，只要是有拣选的话，他只有向西走的时候，回程的时候他才走水路。所以尤其第三次环游很清楚，第二次也是如此。但是呢，你看他只要往东走，只要往西走，他多半是走陆路的，如果他能选择的话。在这一次弟兄姊妹，你看他没有选择的机会，所以一路上都是逆着风的，一面是逆着风，一面是冬天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尤其我们知道是到了一定的节日，他们都知道每年到了7月10号就是赎罪日以后，那个时候你走这条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保罗已经警告他们了。那么但是呢，现在他们没有选择，保罗是个犯人，所以现在呢就被解，就在这个船上，就一路上就被解到罗马去。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些的船呢，多半都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罗马的谷仓在什么地方？罗马的谷仓在埃及，所以罗马很多的船呢都是到埃及去，就把埃及的粮，这个所有的粮食、麦子啊、谷啊用。这个用船把它运到罗马，所以实在说来啊，罗马没有埃及是不行的，所有的粮食几乎都是从埃及去，那么船都是这样的船。那保罗呢就是上了这样的船，一共大概有276个人，所以这个不是很小很小的，这是后来的哈、啊、后来的这个这不是很小，不是很小很小的船，我是讲是后来，因为他们后来在这个什么地方又换了船嘛，在这个什么美拉那里换了船，那个船是从亚历山大去的，所以现在他先上了一个船，就是这个船呢是因为风不顺嘛，已经不顺了。所以就沿着居比路，就塞浦路斯岛背风岸呢，然后呢就沿着那个海岸慢慢慢慢地走，然后到了这个美亚就换了一只船。那么那一只船呢，就这个是从亚历山大来的，所以亚历山大来的，所以我们这亚历山大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北非一个大城，所以普通呢亚历山大就是埃及的谷或者麦子或者什么都是从那里上船，然后从那里很明显是要到罗马去，所以保罗呢。就搭了那座船， 那么一路上啊，你看这里的形容啊，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些记载，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形容啊，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路加他不光是了不起的这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那更重要的就是有人认为说很可能他是在船上做医生的，否则他不可能对于风向啊，对于各方面描写的那么清楚。所以后来呢，一个懂得航海的一个专家专门写了一本书，就是专门讲的保罗的海难。他根据这个路加，他可以计算那个角度，大概风是什么样，这个风速是怎样，那个情形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路加所形容的种种根本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无病呻吟，他非清楚经过了这些，然后很生动的把它描写下来。那为着我们帮助能了解一点点这里面的过程，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还是看一下地图，那么叫大家呢有一点印象。我们好好看这个圣经后面的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有一张在我这里面是第三次的环游步道跟往罗马的旅程，是一张地图，那么是虚线的。那么我们好不好就大概哈就。给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大概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稍微的，我就照着地图稍微点一下地，我们大概就知道大概怎么回事。那么当然呢，这个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该萨利亚开始。那么该萨利亚呢，然后自然就到了，从该萨利亚开始，大家看嘛，然后最后到过西顿，你记得吗？然后最后就沿着虚线，那么然后就上了船，然后就不然后不上了船，然后就沿着那个，因为风不顺嘛，所以你看它是沿着海岸走的。那么贴着海岸走，然后到了美拉那个地方就换了只船，然后慢慢虽然那样，但是速度很慢啊，很慢。那么好不容易呢，就到了这个。好不容易就到了哥尼图，哥尼图，对，到了哥尼图。那么到了哥尼图以后呢，慢慢的他就往南走，往南往什么地方？往哥尼底走。那么大家如果到了爱琴海那一带，你可以看那个很大的岛，就是哥尼底岛，那么就是提多的那个岛。提多，你记得就在这个哥尼底做过工作的啊，所以在各城设立教会就指的这个最大的岛。保罗大概是去过哈，后来他第二次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大概是到过哥尼底岛。那么这个岛呢，可以说是地中海最大，它应该是比居比鲁还要大才对，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岛。那么因为这个风的缘故，所以呢，你看它就慢慢就绕到这个哥尼底的南边，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加奥，你看有个加奥。那么到了那里的时候呢，保罗就叫他们不要再走了。那么，但是他们说我们还是赶到腓尼基去过冬。腓尼基也是哥尼底，那哥尼底到现在也是风光非常美丽的一个岛啊。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希腊或者到了希腊，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值得去的，因为这个岛是尤其现在你还是可以到加奥这种地方，也可以腓尼基这边都看得见啊，都看得见。那么然后呢，到了那里以后，这个到了那里以后呢，结果。是台风就来了，台风就来了以后呢，所以他们最后呢就经过14天14夜14个晚上，那实在你看那个行人，那么最后呢就漂流到哪里？这个船就漂到这个米利达，米利达就是你看这个虚线就往这边走，在西西里南边。这米利达呢就是今天的马耳他，马耳他刚刚参加这个欧盟的。啊，这是很小很小，实在说来，这个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比台湾要小的，这个岛应该是比台湾小，没有错啊。这个是很小很小的岛，所以这个在这里画的地图都太大了一点，应该按照比例来讲根本看不见的，那是马耳他岛。那么在马耳他呢，他就保罗呢就在那里，那个就遇见船难，这个船就在那里。破损的，就在马耳他，然后待了3个月以后，他就到了叙拉古。叙拉古呢，就是西西里。这个叙拉古啊，英文叫 Syracuse。你如果到美国，也有个城叫 Syracuse。美国的 Syracuse 大概叫它雪城。那么这个叙拉古其实就是西西里，到现在还是一个很美的港口。 那是新旧都在一起的。那么曾经有一度呢，在希腊世界里面，它远远超过这个雅典，甚至代替雅典。所以这个世纪叙拉古是很有名的希腊的城。那么然后呢，你看保罗就继续往北走，往北走的时候，他们左边如果往左边看，就是欧洲最大的火山，还是活火山，到现在还是活火山。那么然后呢，就穿过了利基翁，利基翁就是海峡的地方，那个就是意大利大陆，意大利那个半岛的大陆和西西里，西西里当然算意大利的一部分呢。那么西西里有名的就是黑手党，黑手党从那里出来的。那么如果你这样走的话，然后呢，最后过了那个以后，就到了布丢利。布丢利就是今天的那不勒斯，啊，就是那不勒斯。然后从布丢利呢，没有多久就到了罗马。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了马耳他，可以坐渡轮，那个渡轮是很漂亮的渡轮，很舒服的渡轮，可以从马耳他呢就可以到西西里。然后西西里呢有一个船，那个船呢，实在说来就像那个什么，就像这个豪华游轮一样，你可以在那上面过夜的，就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房间的。它是晚上从西西里大概九点钟出发，大概早晨就到了布特利，到了那不勒斯。那到那不勒斯以前呢，很有意思，你一面可以看到一个岛叫 Capri 岛， Capri 岛是现在有名的度蜜月的岛，而且是很贵的。那么这 Capri 岛跟这个意大利这边半岛两个中间刚好构成一个门，好像一个门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的，保罗那个时候他带着手链快到布丢利去，他一定经过那个海域，一定是经过那个 Capri 跟这个中间的，然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就到了布丢利，然后呢从那里呢就到了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根据地图的话，那么应该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本文里面，那我稍微点一下，我们当然没有时间，但是我稍微点一下，让弟兄姊妹有个印象就可以。那么这个刚开始的一段就是在到了什么呢？到了哥林底以前，就是在哥林底以前呢，我们知道说是不顺不错，但是呢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等到后来呢，他们终于到了哪里？终于到了加奥。那加奥我们说已经到了哥林底岛了，那哥林底的南边。那么然后离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拉希拉城，那么现在这个城也在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哥林底岛的话，那么这些地方都是你们可以去的。那么走的日子多了，那么结果已经经过了禁食的节期，那个大概就是正月那就是七月十号赎罪节。那么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到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是他们没有听的结果，他们想赶到腓尼基去过冬，就是我们刚说腓尼基去过冬。因为腓尼基呢是哥林底的一个港口，那么这个港口是朝两面，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的。那么到那个时候呢，他们这样坚持，刚好起了南风，所以呢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就很得意，结果就起了锚，那么就贴近格里底呢，就慢慢往前走。那么他的目的是要到，他们知道也不能一下到罗马，他们主要目的要到腓尼基去过冬而已啊。但虽然这样，结果没有想到不多几时，狂风就从岛上就扑下来。狂风在原文就是台风。那么这个为什么从岛上扑下来呢？那么原因是因为这个风的名字叫什么？叫有拉格罗。这个有拉是希腊字，格罗是罗马拉丁字，是两个字拼起来的。那么格拉这个有拉什么意思呢？有拉是东风的意思，是东风的意思。那么格罗什么意思呢？格罗是北风的意思。那么因为啊，这个山因为是从岛上扑来，这个岛上是，你知道这个岛上有山脉的，很高的山的，所以呢从那里扑来，就给我们看这个风，一面是北风，另外一方面又是东风。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两个不同气流的缘故，所以结果就变成了旋风，那么就造成了那个时候的台风。所以你看，圣经很小很仔细啊，给我们看到呢，这个时候呢，那个台风就形成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冬天有他们没有人愿意走那条路，因为真正有航海经历的都知道，那艘船那个根本就是台风季节，所以你到那里根本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呢，结果怎么办呢？结果船呢就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着风就刮走，就刮去了。所以然后呢，就经过了高大，那么这个，然后但是他说，我们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这个塞尔底什么地方呢？塞尔底就是，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是个如果他这个从格林底再往南走，就是北非了嘛。那么塞尔底呢，就是北非里面的。那塞尔底的沙滩是有名的，一到他们就怕是到那里呢，沙滩就搁了浅，所以就把棚就落下来。一落下来以后呢，现在怎么样？就让船随它飘去，就是现在就让随它飘去。所以那一次如果它不落棚的话，他们到了非洲了。但是呢，因着他们把棚下来以后，然后呢，现在船呢就随波逐流了。那么，然后呢？他们你看，他们就把货物就抛在海里。那么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了。那么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你大家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从格雷底一直不光往北非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可以说在汪洋大海里面，他们觉得希望都没有。那么二十一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利底，免得遭这样的损失、破损和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丧失。”那他怎么那么有把握？他说：“唯独丧失这条船。”所以这一次的海难是什么都，这次海难是什么呢？每个人都还存在，就是船没有了，所有他们的财产。所有他们的财物通通没有了，可以说剥夺了净尽，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全身上岸的，但是什么也没有，就是所以很清楚的，走这条路最后的结果，我们一定失丧的这个船就全部没有的。那么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意思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性命是损失的。为什么？当然，你知道在这里神的旨意很清楚，福音要送到哪里？要送到地极，一定要送到罗马。所以很清楚，就是虽然经过了这些困难，在人来看。保罗这个路加说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你可以想象的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绝望的时候，现在保罗起来说，他说神再三的重申说，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那不要忘记了，那一次在耶路撒冷主的安慰主是说你到罗马去，没有说你在该撒的面前。现在不同，现在不光你到罗马，你还要在该撒面前说，你还要一定要站在该撒的面前。你怎样在站在亚基巴王的面前，怎样站在那些官府，怎样站在这个罗马的权势的面前，现在你要到罗马，要到世界，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而且你要站在皇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种稀奇的很，神拯救保罗，神有一个计划，虽然他是犯人，现在给他一个机会，能在亚基巴王面前做见证，能在这些罗马官府面前做见证，最后要在皇上面前，要在凯撒面前为做他的见证人。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现在保罗清楚了，如果他要站在该撒的面前，这个船不会沉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只有三十，这个船一定是没有。所以然后呢，他说诸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要撞在一个岛上。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啊，这个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 或者整个故事的这个演变，都是围绕着罗马。先是保罗心中定义去罗马，然后主在夜间告诉他的，你要在罗马做见证。现在呢，使命都绝，这个连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但这个时候，你看，就是神的旨意来决定一切。所以保罗得着安慰，因为主对他说：“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所以可见保罗也是害怕。所以主说：“你不要害怕。”所以如果保罗害怕，我们也会害怕。那么属灵能害怕，我们当然也能害怕。但是你看主的话是他的安慰。不管我们经过多少的事情，我们所经过的和神的旨意是紧紧相连的。如果这条船是和神的旨意相连的话，你看坐在这个船的人一定要站在凯撒的面前，这一行的命，这个船上的人命运已经决定了。你看见吗？虽然船会毁掉，但人神终究能赐给他，赐给保罗。好了，然后呢，下面就是下面怎么撞到那个船上，怎么撞到那个岛上。那这个岛就是马耳他岛。所以27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底亚飘来飘去，约到了半夜，水手以为渐近安定，他们以为好像很快就到，是半夜快到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今天到马耳他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马耳他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那么几个地方。如果大家不懂的话，你一定去订旅馆订的那个地方，那其实马耳他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呢，你如果要知道保罗的事情，你住在那个地方离保罗就在太远太远。那现在好在什么地方？就是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刚才所说的半夜光快要到马耳他岛的时候，他所在的海湾今天叫做保罗湾。Paul's Bay 是保罗湾。那保罗湾呢，你到那个湾边，因为它那里好几个湾，从一个湾到另外一个湾，再经过湾到另外一个湾，还有一个角的，有个角。所以呢，保罗那天晚上呢，刚好这个船是撞到那个，就到了那个地方，就到了那一带的地方。所以那一带地方，现在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是探得12丈，然后在9丈等等。所以现在呢，这个懂得马耳他岛，而且懂得航海的，他们只要拿一个航海图，他们就知道，你只要把那个，保罗湾的那个什么，保罗湾那个海域这个地图啊，你知道哪里深多少，哪里深多少，哪里深多少，那一点都不错的。就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一会儿是10丈，再往前一点又是9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地形呢，就是今天马耳他，而且是马耳他保罗湾的那一带。所以呢，结果呢，他们恐怕撞在石头上，所以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地方现在附近有好多4星级的旅馆。所以普通的人不会去住这个旅馆的，因为这个离开热闹的地方，离开夜生活的地方很远。但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来看保罗当初是在什么地方遇船难的，那你最好住这个旅馆，因为到了半夜的时候，你可以学保罗的样子，不过你不会遇船难，你可以从岸旁边看看那个海边的情形。所以呢，非常有意思。那么你可以等天亮。等到天亮的时候呢，他们才发现原来那是一个湾。那就像保罗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是个湾。那么，因为他们很经过了那么十四天了，所以保罗就劝他们就在那个马耳他湾那个就在那个地方，就劝他们说：你们现在应该要，你们应该要吃，我劝你们吃饭，因为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所以保罗说了以后，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然后呢，祝谢了神，就拨开吃，于是呢，他们都放心，他们就吃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有260个人，而且他们76个人，然后他们也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叫做船更轻点，然后天就亮了。那天亮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象到哈，这是个海湾。这个海湾连着另外海湾，那么中间就是刚才他们碰到第一次刚刚碰到干地的地方。那到第二天呢，他们才发现说那个地方呢 是他们不认识那个地方，但是看见一个海湾，有岸的可以登，所以他们就商量，能够把船呢拢进去，看看能不能。所以已经到了那个湾了，于是就把什么砍断了缆索，然后弃锚在海里呢，同时呢也松开这个舵绳，就拉起头篷，就顺着风呢就往岸上就走去。那大家如果今天到了这个保罗湾，你能看得见，那今天是清清楚楚的，你大概可以知道到那里是怎么回事。但是呢，第四十一节，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就搁浅了。那么这个凉水夹流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个海湾的就靠近海湾一个很小的岛，现在叫做什么？现在叫做保罗岛，因为保罗遇见船难的地方。那么这个岛呢，不要忘记，这个岛呢刚好这个岛跟这个海湾的地方刚好是两个水汇合的地方，一个是这一边的水，一个是那一边的水，所以刚好是凉水这个夹流的地方，所以船就搁了浅，然后呢船头浇筑不动，然后船尾呢就被浪的猛力一冲坏，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兵丁呢就想把囚犯杀了，因为怕他们会脱逃嘛。结果呢百夫长要救保罗，就不准他任意而行，所以最后呢就让会浮水的跳下水先上岸，让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者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呢就得救就上岸了。所以弟兄姊妹，等他们上岸回头一看，那当然整个的船就毁掉了。那现在呢，如果大家到再去马耳他的话，这个很有意思，马耳他听说在欧洲地中海就只有这么一艘船。这一艘船是什么意思？这一艘船呢，因为那一带这个他们养了很多的鱼，而且这个马耳他，这条船的目的是要环绕那个保罗岛。那环绕保罗岛就是要给你看到这个海里面这个鱼是什么，底下怎么回事。所以它有一条船呢，是特别是伸下去的，你可以这个到底下去，好像潜水艇一样，你可以看见这个什么，可以看见这个保罗岛附近的景。那么这个普通是观光预备的，那么普通的人去的就是去看看，他们也不知道圣经，也不明白这段圣经。但是呢，我们明白圣经，你知道这是对我们很好的机会。他们要看鱼，我们是要看保罗。这个如果他们是船呢沉下去，那个样子什么样子？那么当然你是看到有船沉下去，但是不是保罗那个船，那是老早的，那一点都不错。100年前，但不到100年前就有一条船沉，就沉在那里，而且你能看见它那个沉下去的那些的情形，因为那个带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今天呢我们不能看到保罗那一条船，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带你可以看得出来果然是如此。那么然后呢，从那里保罗就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呢，他们才知道是那个岛名叫什么，叫米利大，就是马耳他。然后呢，这个土人呢就看待他们非常的勤奋。那么保罗这个路加用土人这两个字，其实啊其实他们这些都不土啊，这个是我们想象的。而且后面那个岛长嘛，岛长其实就是总督，就是像塞浦路斯总督一样。那为什么路加用土人呢？因为啊，希腊人呢他们很有优越感的，凡是不是希腊人都是土人。所以大家不要想象说这个土人好像是怎样怎样，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那么那个时候呢，当然有毒蛇，有这个保罗碰了毒蛇，结果呢他平安无事。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很，然后后来呢他也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地方不远，就到了这有田产是倒流不百流的地方。那么然后他的父亲病了，然后医治他的病。那么这些地方大概都在这个岛里面。那么这个到现在应该你大概可以知道大概的情形啊。那么然后呢他们等了3个月，然后从那里呢保罗就继续的往前行。如果大家今天大概去过去马耳他，你会发现马耳他当然是保罗遇见船难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地方为什么选择马耳他？有它的原因。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非常的，你回过头看，你就觉得非常稀奇。第一，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去到马耳他去的话，你会发现马耳他，你能找到一些古迹呢，是远远比埃及还要早的，比中国还要早的。他们能找到一种的神庙是石头盖的。然后呢，研究考古学家呢就认为说，在这个岛上啊，就是这些人呢，绝对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种，不知道。所以到现在，考古学家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但他们却盖了那个这个庙啊，那个、历史比埃及还古埃及还要早，所以他们的宗教跟埃及宗教什么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而且根据考古学家很有意思，就是说，在马耳他，他从化石里面知道说，早期的时候那些象啊，那些象都像小狗那么大，都不是很大的象，就是小狗那么大。那么这个也是很奇怪的，所以呢，马耳是这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考古学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大概能够猜出来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知道说，那就年代来说，那根本是洪水，根本就是洪水以前的年代。所以很可能呢，洪水来了以后，你看，我们知道说这个人这些就不见，但他们留下的建筑还在，那可以推想的说是在洪水以前，所以很可能这些人根本是谁呢？很可能就是该隐的后裔，但到了洪水，你看通通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就说整个历史来讲，很可能马耳他呢还留下的这些遗迹。就真的叫我们稍微能给我们一点资料，叫我们想起，很可能这就是该隐他们、该隐的后代他们所留下来的一些足迹。所以你看见保罗在那里，然后把福音送给他们，那么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全世界全这个整个的岛几乎都是信主的，不过当然他们多半都是天主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讲啊，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是最小的，都是充满了都是天主教的，一个是凡尔干，一个是梵蒂冈，还有一个是马耳他。马耳他有90%以上，通通是天主教。但是不管怎么样，回过头你看，这个整个岛能够90%信主，这个种子是谁种下去的？是保罗种下去的。所以我们想不到的，我们觉得罗马就是很现代化。如果要讲一个岛能够追到甚至于该隐的时候，那么现在保罗在那里种了福音的种子，啊，当然有他的原因的，但是不止如此，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曾经啊，这个狮子军，狮子军当然他们要去把耶路撒冷拿回来。那么最早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嘛，所以。在这个修士里面，就是天主教的这个教会的修士里面，有很多人呢，他们希望啊，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什么耶路撒冷去旅行，但是很可能会生病啊，谁照顾他们呢？所以有的这个修士呢就说了，好了，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凡是到这个什么地方，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朝圣的，那么我们保护他们生病了，我们。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给他们油，给他们酒，所以一开始都实在是很有主的同在，而且他们觉得真的就是而且他们真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么这个 order 呢就叫做圣约翰，就像约翰一样，他们这个 order 就叫 Saint John's order， 那么他们就这是他们的目的。但是后来呢，你知道很多人这个就受这个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安全了，有的人被突击啊，有的人被谋杀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修士们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光是照顾他们，我们应该要武装起来，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他们就武装了。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说一直和奥斯曼帝国以后，那当然就是回教的世界，一直起来以后，起来以后，那当然那个争执一直是不断的。那他们最头痛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头痛，虽然奥斯曼帝国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萨拉丁也把耶路撒冷拿回去了，那么应该没有事了吧？但是结果他们发现呢，有一班人，就是这一班人，这一班修士就是什么呢？就是 这班修士就是这个叫 Saint John，就是圣约翰的这班人，他们后来叫做武士。罗马国当然有武士，但是罗马天主教也有武士。这些人他们是哪乡的？那么他们觉得对抗这些异教徒，这在他们的感觉是对教异教徒，他们当然可以武力的。所以后来他们很头痛，很头痛。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最后，我们晓得他们这个最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回到主手里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撤退到哪里？撤退到塞浦路斯岛。就是居庇路岛，那因为他们撤退到居庇路岛呢，所以他们的海军建立起来了。所以后来呢，他懂得海军，懂得这个，后来他们就变成海上的警察，所以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很大的头痛。这个对他们来讲等于是海盗嘛，你看见吗？就是说今天呢，他们无论到哪里，你看他们这个在海上都是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海巡嘛。所以后来最后呢，这个奥斯曼帝国就和他们对起来，最后呢，终于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以后说好，我们不歼灭你们，我们不把你们通通，我们不把你们歼灭掉。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你们一定要离开这里。那么到哪里去不管，但你们就是不能在那里。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啊，有人呢就说这样好了，我们把马耳他给他，因为马耳他没什么用嘛，所以把马耳他呢就给了这一班的这个罗马，就是罗马，就给了这班天主教的这个武士。结果他们就到了这个马耳他，到了马耳他，他们就把马耳他就把它用古堡就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所以他们就准备说，万一有一天呢，他们要来这个攻打这个岛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这个岛呢，能够这个把它维持住了，能够把它坚持住了，能够守住了。所以大家就知道啊，这个马耳他。你们今天只要在电影上看见什么古兽、古堡啊，什么样的景，都是在马耳他拍的。所以说，很多电影都是马耳他拍，因为那个古到现在的景色还是古时候的景色，非常非常，那个港是非常非常美丽。那尤其是日落的时候，非常非常。那么后来呢，果然到了最后，这个图尔，就我们的奥斯曼帝国，真的向他宣战。他们派了40,000的军队要攻打要攻打这个岛，但是不要忘记，攻打这个岛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后来这个回这个奥图奥图这个奥图曼帝国啊，后来回教的这个军队本来是可以继续再往西的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全世界嘛，不能光是到了。所以后来为什么有东罗马、西罗马，而且这个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实际上是东罗马帝国的版图。但事实上呢，就是说整个的大计划来讲，他们所要的什么？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世界。那么你怎么能把欧洲拿下来呢？欧洲拿下来，第一个拿的是马耳他。他们的计划是把马耳他拿下来，接下来西西里。西西里完了以后呢，就是意大利。意大利拿下来，欧洲就拿下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计划，就是那次如果马耳他打赢了，整个的欧洲就没有了，欧洲就没有了。那么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什么福音到欧洲，这个已经通通是，那就整个都是没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转折点呢。很有意思，和那一次马耳他的战役很有关系。马耳他是地球上看不见那个小岛，结果那一次，这些武士们呢只有几百个，所以东拼西凑啊，最多就有10,000个人。这些人拿锄子的，拿什么的，然后正规军队40,000人来对比，按理来讲一定是没有了。但是最后呢，没有想到，马耳他大的胜仗就把敌人击退了。所以从那天开始，整个欧洲都欠马耳他的。如果不是那次马耳他打了胜仗，马耳他沦陷还是消失，西西里、意大利，整个欧洲就没有了。整个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福音能够传到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所以稀不稀奇？就是这么一个小岛，居然呢，你看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很重大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后来这些的故事，当然和保罗的传道发生关系。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保罗经过传道，我们不大懂得为什么保罗就在那个地方落难。 我们讲过，这背后有只有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就非常的清楚。不光是福音送到那个岛，但是虽然我们不赞成基督徒用武力，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有一些事情是发生了，叫人觉得非常的稀奇，那就是马耳他居然是捍卫了整个的欧洲。马耳他居然是叫，所以叫这个福音最早在欧洲，在西，在这个这一边，你看福音能有落脚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在使徒行传表面上，你看他们连连得救的指望都没有，然后呢遇到船难，遇到船难，你看整个船就破损了。我们上一次跟着保罗基督走的时候，这个一路上好，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到一个地方，行李就不见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巴西的弟兄姊妹还丢了两次，两丁不光一次，因为一次有这个无独有偶，又到了地方又不见了。所以当然你知道，这个旅行的时候最难过的就是行李不见了。然后我们就安慰他们呢，说啊，我们怎么样都比保罗好。保罗那个船呢，什么都没有了，连护照都没有了。你现在还拿着护照，对不对？一点都没有说就是那一次，就是因为船难呢，所以后来为什么停课了半两年，不能马上就做呢？因为一点都没有错，当时的确什么证件都没有了。你怎么证明保罗是犯人呢？那当然了，因为你有这个什么有那个押解，但是不管怎么样，罗马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能看见说，那个时候如果再把一些什么东西再调来啊，再到该沙利啊，总是要花一点时间。所以保罗一住就是两年，在监狱里面两年，有他的原因的。所以等到保罗得救以后，那么当然了，感谢主，你看见马耳他到哪里哪里，你看这个就福音的种子就播下去。所以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马耳他那个船难所带来的影响，现在我们看你就知道所带来的影响有那么大。然后三个月以后呢，他们就继续坐船就往前行。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叙拉古，我们说过了，他的停三天，然后那里绕行就来了利基翁，就是海峡那个地方。那么第二天呢，就到了布丢利。那布丢利呢，就是今天的拿布勒斯，但是拿布勒斯附近的小港，是个旧港。拿布勒斯今天是个大港。那么你到了布丢利这个地方还在。那么到了布丢利呢，那么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再去坐一个船，这个船也是到海底去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说，保罗所登陆的那个港口现在已经在海底下，因为这个地层慢慢下陷了，在海底下。所以如果你坐船到海底的话，你大概还可以看到保罗那个时候登陆的地方。那么到了布丢利呢，保罗最快乐的就是他遇见弟兄们，他碰到弟兄们了。所以在布丢利那里也有聚会，也有教会，然后和他们同住了七天。那么这样他们就到了罗马，但是虽然这样啊，不要忘记哈，圣经说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消息就出来，就来到了雅比乌士和三管。那么雅居拉、百居拉那是在哪？你可以想象到，可能是百居拉就带着一些姊妹还有弟兄们，他们就从保罗就从罗马就走路，大概走，但我若记得应该是要走一天以上的路，大概才到了什么地方？才到雅比乌士。和三百，那雅比乌士三百是什么地方呢？原来你从布丢利上岸以后，那一带都是沼泽地，而在保罗那个时候啊，根本你要坐船才行。所以呢，大概是前一天晚上坐船，第二天早晨呢就到雅比乌士，因为雅比乌士就是小，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歇脚的地方，歇脚的地方。那因为它在雅比乌大道上嘛，雅比乌就是罗马的大道。那么雅比乌士呢，就是到代表那里的市集，还有三馆。今天三馆还在，三馆是他们换马的地方，换马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罗马呀，还没有那么简单。到了罗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还怎么样？还得要坐船，然后呢，好不容易才到了雅比乌士和三馆，那个时候才真正见到罗马的地区。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那么到了罗马以后呢，他就把那些犹太人的首领就请来了，然后就对他们传福音。 那么有的接受的，有的不接受的。然后最后呢，圣经说保罗就在他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2年。那么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所以呢，保罗最后呢，到了罗马了。但是弟兄姊妹，是路加告诉我们说，是这样我们来到罗马。保罗要到罗马，但是怎么样到罗马呢？这条路是神自己来决定的。保罗希望能平坦的道路到保罗，结果你看，曲曲折折，又遇见船难，不光遇见船难，而且又是顶着风，到了一个时候，连他们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保罗希望是欢欢喜喜的去，结果他戴着手铐，戴着手铐镣，他以为说，这个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感谢主，慢慢慢慢的，保罗沉淀下来，慢慢保罗就明白。这个锁链是叫他和另外一个兵丁连在一起的，是不是？那他失去自由，他忽然想起来，对方也失去自由。那现在他们轮流每天三班，大概一班8个钟头。他忽然才想起，这根锁链乃是传福音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起头也许很纳闷，但是慢慢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传起福音来了。那保罗的口是金口啊。那么讲一半你还不能走呢，你非听到底，我一听可能要8个钟头。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说，这传福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将来要开理发店，开理发店，那么替人家理发一半跟他传福音，他跑也跑不掉。保罗就这样，保罗那次传福音没有人跑得掉，那么一批去了又一批来，一批去了一批来。那弟兄姊妹有果效吗？还有果效。腓立比书最后说，凯撒一家的人问候你们来。啊，这些都是皇家的卫队，什么宫殿里面会问你们安呢？你看见现在保罗知道说，他没有想到，他这样的就能够把福音送出去。那不光如此，他能够在皇帝的面前最后能够做见证，你看这是何等，这神给他一个何等的尊荣。在他来看，他觉得好像起头，你看看一个人这样做就好像中风一样，尤其是保罗非常健康，非常活泼的。现在你看他被监禁软禁在罗马，但是感谢主，虽然如此，保罗被监禁了，但是神的话更上一层楼。不光如此，而且现在保罗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喜乐，他在虽然没有喜乐的原因他能够喜乐，所以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都记得他当初怎么坐牢的，腓立比的教会都记得当初怎么有那个夜半歌声的。所以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说你们要喜乐，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有一个喜乐，不是因从环境来看不能喜乐，但他现在有了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神听他的祷告，他不说我要欢欢喜喜到罗马吗？他起头也不欢喜，现在呢他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主还是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主听着他的祷告，主的的确确成全了保罗，保罗所愿意的主所也愿意。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有更高的道路，结果你看主是在他的层次里面听了保罗的祷告，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保罗终于把福音送到了保罗。送到罗马，在监狱里面你能做什么呢？但是感谢主，福音还是传开了，然后他有机会被解到那个审判厅面前，大厅面前的时候，他有机会能对皇能站在皇帝的面前。所以你能想象到亚基巴王的那一幅的景象又能重演在罗马。所以感谢主，最后你看见福音最后还是送到罗马。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信息，保罗到了罗马的时候他是个破产，保罗到了罗马的时候他是完全是被剥夺经济的人，他就好像那只船一样，那只船好像完全毁了。但是虽然那只船毁了，弟兄姊妹，主借着保罗，主就能够把保罗把福音送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想起 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你说圣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写诗说："主啊，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忠心的人一天跳过一天，我眼睛有泪珠，看不清你的脸。"他知道说神正在下手剥夺所有一切，所以最后他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把剥夺的手留下来给我。你可以把所有都剥夺了，你把剥夺的手留下来给我。"你弟兄的经历就好像保罗的经历一样，为什么有船难呢？不错，保罗是蒙了拣选，蒙了保守，但更重要的，在这个船难的背后有一个讯息。那个讯息是什么？玉瓶一定要打碎，然后香膏才能够发出来。弟兄姊妹，难怪他要寻道的时候，在这个什么，在帖撒不是在提摩太后书他怎么说？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感谢主，他知道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但他用的什么字？他说交奠。什么叫交奠？交奠就是酒祭。什么叫酒祭？当古时候祭司们把祭物献上的时候，最后献燔祭的时候，一定把一个葡萄酒要倒在上面，所以他就是那个葡萄酒。经过了一生三个阶段，你看葡萄终于成熟了，你看见吗？从少年到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但是最后的十年，这个葡萄需要让它放在酒榨里面，他走了十字架阴影，在一十字架阴影下走完他最后的路程。葡萄最后是撕碎的，有许多人手要来摘下，有许多人脚要来践踏。最后呢，你在那亚酒之上看见已经是粉碎了、撕碎了，但是那个酒呢，源源不断的能流到下面那一亚酒池。到了冬天的时候，在每一个人不管他有多穷，他们都有一杯的葡萄酒。但是当大家都得葡萄酒供应的时候，那个葡萄、那个枝子、那个干，仍旧在躺在冰天雪地，好像被人忘记了。但虽然如此，春天来了，你看葡萄又在开始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保罗走到最后的时候，不光是葡萄酒，不光压成酒，最后呢？当他为了寻道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酒倒下来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倾倒的生命，倾倒的生命是根据破碎的生命，破碎的生命是根据成熟的生命。现在我们清楚保罗的一生是怎么走的，现在我们看见教会为什么从诞生，然后经过少年，最后达到成年，到了成熟。所以在监狱里面，保罗能够写信息给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到了最高峰的。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能把最高的意象给以弗所的教会，还有给哥罗西的教会。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保罗就懂了为什么神做的没有错，为什么神监禁他。如果那次神没有监禁他的话，整个的教会就变成了犹太教的名声。感谢神，因着那一次的工作，现在主给他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你要说他在大马色路上不是看见了吗？不错，他是看见了，没有话。需要有的话把那些光把它定住，把它发表出来。保罗看见，别人没有看见，保罗看见，你我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不光看见了，而需要有话。什么是有话？他被监禁的时候，你看话出来了。现在他的光再加上他的话，弟兄姊妹，现在叫千千万万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就知道说，教会不是犹太教，不是犹太教的一支。你不能够把犹太教那一家把它完全转借过来。犹太教是有圣殿，我们也有圣殿；犹太教有祭司，我们有祭司，那是犹太教。那个是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迟早有一定要炸掉的。但是感谢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给我们看的，只有基督的身体能够盛装元首的丰富，而这个身体是宇宙型的身体。你看看这个光是多么透亮，保罗所看见，你看这个时候教会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承受这个福分。感谢主，到了这个时候，使徒行传就讲完了。 换句话说，这就是教会最辉煌的历史。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大概是公元62年、63年，你的主后30年主定十字架升天，所以大概是33年。我们的主走完了33年，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根据使徒行传，这个也是教会最辉煌的33年，从诞生到成长到长成，感谢主。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到了约翰活得太久了。如果保罗好像见好就收一样，他那个时候到荣耀去，他应该非常的喜乐，他觉得值得。但是约翰活得太长了，约翰又活了33年，又活了30几年，他自己慢慢老了，这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人一定要朽坏，老一定会朽，因为罪里面。但是教会不应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乃是不老，应该是一人都越照越明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就写了7封的书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以弗所的。不要忘记，在以弗所的教会，就是30几年以前已经达到丰满，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很可惜，教会老化了。那教会老化怎么办呢？约翰有没有话说？主有没有借着约翰有没有话说？有。弟兄姊妹，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启示录，主的话怎么说？主的话对以弗所教会，主的话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这7个教会，士每拿，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坠落，我们不知道他有多高。在这么多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我不知道他曾经爬得有多高，现在你也知道他坠落的有多低。弟兄姊妹，教会还是维持下去，他们还知道谁是使徒，不是使徒，还是劳碌，但是起初的爱已经失去。所以主怎么说？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当教会老化的时候，要悔改，好像不信的朋友要悔改一样。什么叫做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叫做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所以什么叫做悔改？如果今天教会要悔改的话，就是回到起初。那这一次圣灵为什么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不是光让我们明白一点知识，又多了一点圣经的知识，这里一条路要让我们走的。如果你觉得教会已经成熟了，感谢主。如果你觉得今天教会荒凉，如果你觉得今天教会老化了，有皱纹等类的病，那怎么除去皱纹呢？很清楚的是，主用水借着道，叫除去，叫洁净他的教会，不光除去世界的玷污，也除去了你我的老化。你和世界走太近了，教会一定玷污；你和自己走太近了，教会一定老化。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如果今天来读使徒行传，那么圣灵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信息是很清楚的。这个信息什么信息？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悔改。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就接受在这里。我们相信说，主把使徒行传这些话赐给我们，不是光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更是叫我们能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何等愿意，因着这一次的聚会，有许多人听见这些话，而且愿意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在这些年间，让主复兴他自己的教会。在这些年间，让神兴起他的作为，但愿我们都是为了这些来祷告。我想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但愿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低头也见证。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虽然没有准备好来听你的话，但你却准备好要把这句话赏给我们。我们没有准备好蒙恩，你却准备好施恩给我们。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起来做工，但这些话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啊，也让我们常常反复思想这些话。主啊，愿你心盛，愿我们衰微。 主啊，但愿因着你在教会中继续不断的工作，教会你既然为教会舍己，主啊，你就把教会带到长成的地步。所以我们感谢你，你为要洗净你的教会，要献给你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今天看见，借着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当初教会辉煌的历史，我们知道说教会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说教会曾经辉煌过的。教会曾经成熟过，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相信教会是有明天的，因为是你把明天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这个基督可爱的名。